我们今天讲到624节嘛，好，624节。那表面上看起来的话，624节呢，它比较是谈健康方面的问题啦。但是呢，事实上，赛斯要提到的这个健康也好，或其他的任何事业操作也好，它其实的方法是一样的。那我们从一个角度来看好了，好。我们为什么需要有一个身体？我们为什么要过一个人生？我们要过一个人生，是不是你有一种思维方式？而这个思维方式，希望能够借着身体的这个感觉，然后接触了人情，接触了外境，然后你产生一些感受。好，所以简单的来讲的话，某个角度来看，应该是说思想想要成长，而不是人想要成长。啊，所以梦境化价值完成里头，他也提到一句话，他的意思是说，其实是思想、知识跟思想是追着你跑的。那我们这个人呢，我们可能有一些思想在我们脑海里面，那这个思想在我们脑海里面生根以后，哈，根据这个思想，他所要，他这里提到说，思想他会自己去弄个胚胎，然后自己会成长，然后会自己去收集资料，因为思想本身呢，它事实上是一个能量的笔触。什么叫思想？思想是个动态的意思，叫思想。意识本身如果它没有动态，它就不叫思想，它是个意识吧？它是有意识的东西。可是它在流动的时候，它就会产生一种思维。好，啊，思维就是一种动态。我们说的意义单位，它事实上就是意义单位。意义单位是个动态，因为它是个能量，一种能量的一个流动状态，叫思想。那既然它是思想的话，那如果这个思想又是我们说本体来讲，以这个跟内在本体来讲，它其实一致来讲的话，那么思想当然有完成它自己的这个可能性了。那所以我们在移动思想的话，哈，我们应该是说，如果人是个肉体，而这个肉体呢，它其实利用着思想在移动着能量，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说，一个人如果说一切唯心的话，那么换言之就是你怎么想，那么你的世界就变成什么样嘛？好，是思想在创造这个物质，而不是说你的身体在感受物质的状态，更不是说你的身体必须要做什么事情，你的身体才会好。因为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好像是物质论，或者是说物质对身体产生的影响，而不是说因为你的思想的状态，所以你产生身体啊，因为产生身体，所以你才去感受这个世界。好，那所以思想来讲的话，哈。应该是说，你会有一个人生，会有一个身体，会有一个感觉经验，会有一个感官，它其实是思想的动作。而思想呢，它因为它自己就能够聚合，自己就能够流动，自己就能够吸引，所以思想它会自己变成雏形，然后会移动。那现在的问题是说，你却是一个使用思想的人，就好像说，如果思想是一个可以随便乱挥洒的一支能量的笔的话，那么你是拿着那一支笔在挥洒的人，对吗？因为你的思想造成你的肉身，那么因为你的思想造成你的身，而你又可以用这个肉身的状态来操作你的思想，所以呢，你怎么想的话，其实你根本就不用怕，因为你怎么想，它就会怎么样操作。可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我们在上一节课，我们最近常常在讲的一句话，就是说你知道你不要什么，可是你不知道你要什么，你知道你。碰到什么事情你会痛，可是你不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是必须要透过一些可操作的方法来知道我们怎么想。好，比如说我可能现在身体的状况呈现这样子，那么我在推测，我可能用各种方式来推测我自己的感受，我是不是孤独了？好，那我是不是因为孤独的关系？好吧，那我就这个几个礼拜多找几个团体的朋友到我家来聚聚，我让我自己就过得很臭。那我看那个时候，我的身体反应跟我的情绪反应是怎么样？因为你可以用一种我们说让思想、让感受流动的方式，用可操作的方式来看看你的感受是怎么样。好，用可操作的方式看到自己怎么想，要什么需要。好，比如说我现在觉得很晕眩，那晕眩的原因就可能我没有方向。但是如果说我给自己一些我觉得好像有可能是我要的，我去试试看。因为你试永远不会怎么样，只是试而已嘛。可是你给一个自己实际上的一个例子来操作的话，比如说你Kitty 邀请大家到你家里去， 或者是说，哎，邀请其他的什么样的团体让你家去走一走，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来看看用什么方式，然后你觉得说在这方面你这样做的时候，它比较有效，还是你去运动比较有效？我不是说运动不好，因为运动本身它已经变成一个群体式的一部分，大部分的人会相信我运动会健康，因为你会用物质来填物质嘛。你发现说我去看医生，你医生可以给你治病嘛？那我要这里提到一个，就是说在早期课第159节哈，早期课第159节，那因为它有牵涉到身体上的问题，刚好也是同样的问题哈。那这里测试的说法哈，跟这个624节也差了500多节哈，它其实说法是也是一样的哈。在159节，就是1965年的6月2号，赛斯是这么讲，他说任何的权益，任何身体上的权益哈，永远不依赖任何制定法，也就是任何的 cure 永远不 depend 在他的那个 treatment， 没有任何 treatment 可以让一个病症痊愈。他说没有办法哈，在所有的例子里面，他都依赖生病的人相信他被治愈的信念哦。换言之，这样讲好了，你的人生其实是催眠出来的，你的身体是催眠出来，你的身体是被上一节我们提到说，你的身体是说出来的，你是说出你的身体的，因为你的身体的形成，原子电子在绕行，它是根据我们说内在的声音。那什么是内在的声音呢？内在声音就是思想，它就是思想。那现在有一个状态，就是说，可是我看到人家怎么样，所以他怎么样，是你不管你用怎么想，那个都是你的思维，对吗？你所看到的是一种思维。哎，你有一种思维，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思维的结果，因为观察者可以影响观察物。那其实赛斯在每个地方都在讲这个东西哦。他说，依赖他想被治愈的欲望，依赖一个疾病对他的用处，所以他被动员这个自己的，但是也可以产生同样的方式产生一个权益，因为你可以让自己生病，你就可以让自己权益。他这里又提到说，任何一个医生只能帮助患者动员这些能量跟引导他们。那一位患者经过大半他自己的暗示，将疾病纳入他自己的形象当中。你可以从他的病症当中去推，比如说我的右部有不舒服，那其实跟情感是有关的。好，那我的背觉得说背好像脊椎有问题，那其实那个也是跟支持有关的。所以你可以看哦，他这里提到说，一个病患他会想尽办法将一个疾病把它纳入在他的形象里面，他的自我形象里面，导致这个疾病，好，或者是器官上的疾病。那么也只有暗示能够让他摆脱疾病。如果说你觉得医生疗愈你的时候是透过医生产生那个暗示的力量，所以他说我这里如此宽松的讲暗示，那他我们中文是暗示啦，他的英文叫 suggestion， 好，就 suggestion， 那这也不一定是暗示，好，就是 suggestion 就对了。暗示的本质，真实本质跟真实性，的确是关系与能量的焦点的事。好，如果一个患者真的沉迷在他的疾病的想法里面，基本上这样是让这个疾病持续的唯一理由。因为我一直在这里面。好，那我们来看哈，当我觉得，比如说我觉得我现在脚痛，或我现在背不舒服，那如果我专注，我一直在考虑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不是把我的能量引导在这个地方？我是不是专注在这个地方？那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我在讲喝咖啡好了，因为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因为咖啡带给我的困扰，所以我就越来越宽，越来越宽，越来越大胆，然后大胆到说，其实我一天24小时可以用浓咖啡当茶喝，因为它不会对我产生任何影响，我也相信它不会，至少我是这样告诉我自己不会。好，可是这个有没有办法应用在别人身上？可能没有，对吧？因为别人的思维方式跟我不同。那你说我有天赋异禀吗？没有，我只是因为相信我喝咖啡没有问题而已。那在我的身上，其实我印证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不相信自己是一个受害者，或者是说物质的部分真的不是由物质 来操作的话，那么应该是说你要看看，就是就像刚麦克在提到，就是说如果你今天生病的话，你只要看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到底这个在告诉你什么，你的感受到底是什么。那你可能不知道你的感受，你也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但是你一定隐隐约约知道你有某些思维啊。那最强的那个思维你可以小口品尝去试试看，做一个可操作，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感受，就知道需要，知道需要你就可以提出一个可操作的需要。当你提出一个可操作的需要的时候，发现这个可操作的需要满足之后，我的感受既然也满足了，那感受满足之后，你会发现到你的思维被变了。我是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法。应该是说，其实赛斯他这一节的教导是说，你的很多思维当中一定有一些有价值的，或者是认为是正面的那个部分，你去加强那个部分，因为你的思维只有一个，所以你加强在另外一边的话，那坏的那一边就减少。当你不去灌溉它，你比较专注在好的那一面，比如说我现在觉得好孤独，那么孤独说真的，我刚提到说，如果我要写作，或者是我明天要上电台的话，那我如果要写个稿子给丁山的话，那么我现在就不会孤独，怎么样都不会孤独，因为我在想说我要写什么，对吧？那你最好你们不要过来，不要来打扰我，因为我需要这个单独的时间，对吧？可是如果我今天呢，好无所事事的时候，那我就希望说大家可不可以来热闹一下这样子。所以这个东西其实跟你的需要是有关的。所以我们在看说，你从你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需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太常面对我们的感受。那因为不常面对我们的感受，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想的。那你都知道不知道自己的需要，你怎么知道你怎么想了？你不知道吗？可是呢，你可以用一种可操作的方式来看看，用什么方式我来试试看，是不是那个是对我有帮助的，而不是去看我现在生病的状态。好，那所以我们这样讲就是，赛斯的操作方法很简单，就是说其实一切的东西都是思维，没有其他。因为思维造成内在声音，内在声音操作我们说的物质世界，物质的状态。好，那如果思维操作物质状态的话，你怎么样把我现在往某一方面去深入的这个角度，让它能够慢慢拔起来？因为思想是有粘性的嘛，你怎么样拔出那个粘在下头的东西？那因为上面那个也是粘住的，所以你怎么样把上面的那个部分拉起来往前走，那么下面的部分自然就拉上去了。你去看这个159节，因为这一篇当中呢，他这里他也这样讲，他说暗示不只导致疾病，也导致健康。好，那现在问题是在，那我们觉得说，我暗示我自己要有快乐的生活，我就有快乐的生活吗？那就是说你的感觉，你的思维，你的感觉，你的需要，它一脉相承的。可是当你不知道你这些东西的时候，还是一样的，你可以用推跟敲的方式，但是一定会错，没有关系。比如说我现在在你保持一个我们说心理空间，比如说我刚才在跟 Bonnie 对话，对不对？我可能问他什么问题，他可能回答我一些问题，可是我并没有立刻回答他的我想到的答案，我没有回答他，但是我不断问他新的问题，问到一个时候我觉得说，我内心里面慢慢有一个酝酿一个东西出来了，我可以试着看看我的想法对不对。当我问他想法对不对的时候，他会有一些回应回来，你知道我意思吗？那我们在实际操作我们的疾病状况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我们谈到说暗示，我们就不断的跟自己提出一个可操作的方式给自己。因为如果比如说我现在想说，会不会我是真的很希望孩子都回来啊？会不会我真的希望说，有以前的记忆？那我们是不是以前记忆的话，我们可以来做一件事情，可操作的哈，跟孩子讲说，我们要开一个这个往日情怀。好，那这往日情怀呢，就是把以前你曾经有的这以前最得意跟爸爸妈妈在一起最快乐的那些照片拿过来。我们往日情怀，大家聚会的时候呢，最棒的那一个，大家都公认最棒的，我要给1000块钱。好，假设我随便乱讲了哈，那就弄了一个 party 了，大家都聚回来了，大家就想尽办法去 present 自己的那个最得意的照片。你有没有觉得大家都在回忆那个部分？那你觉得说这个部分你满足了，你会觉得说你的感觉怎么样？你的需要有没有填满的？你的感受怎么样？你是怎么去思考它的？然后你的身体的状况有没有受到一些改变？如果有，那么就是你需要的是这个东西。好像比如说 有的事情到后来是蛮简单的，比如说刚刚麦克提到说我不想上班啊，所以我就弄个感冒啊。而现在因为这种东西好像大家都知道说感冒不去上班，这个比较容易了。好，可是呢如果背痛呢、啊、如果腰痛呢、啊、如果头痛，如果晕眩呢、啊啊、如果手麻呢，那如果头皮 花麻，那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不习惯看我们的感情，所以我们不习惯看我们的思维，所以我们跟其实并不知道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我们需要，我们知道我们的 不要人家怎么做，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要什么。那思想上也是一样，我们不知道我们在怎么想，可是你可以试啊，你可以用各种方式来试试看，可操作的方式操作。因为所谓可操作的意思就是什么？不抽象。所以不抽象的意思是什么？是它可以化为行动的。你化为行动，那只是一点点，但是你去看看有没有效。好，那比如说我觉得我没有受到支持，那我真的很希望我去要求一个支持。那我要求一个支持的话，我可能弄一个什么活动，然后叫老公要写一个他很爱我给我做保证，啊，儿子要写一个很爱我来让我做保证。那比如说用这种方式来让，哦，我觉得说其实我们中国人有一个观念啦，其实上个礼拜六上丁莎节目，我本来就想讲，后来看到对他有点不好意思，所以那句话我就没讲。丁莎喜欢讲说，要来的瓜不甜啦，但是其实你一辈子当中唯一要的事情就是 要你要的瓜。
不是，你这句话是听错，是硬扯下来的瓜。
哦，硬扯下来的瓜不甜，我们还是要把它硬扯下来。
那就不甜
了。啊，管它甜不甜，一扯下来，你看好，你才会去扯嘛，对吧？我去扯的话，已经扯大哥的。你到我家，
青涩的，
你到我现在，我每天有时候都或多或少去摘一些莲雾，对不对？我会扯什么？一定是大瓜嘛，大甜的那莲雾。没有了，我不是在，我要讲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哈。我们改掉那个中国人说哈，不吃嗟来食，改掉女人一般的思维，就是说你要知道我的感情，不要，因为你知道你的感情，别人不见得知道。你想尽办法让你自己了解你的感觉好吗？想尽办法让你知道你的需要，因为这个你都不知道，人家怎么知道？那个给人家太大的一个任务了嘛，你都不知道你怎么想。你现在好了，我现在头痛，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头痛，我背痛，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背痛。因为我们说我们的思想信念形成思想，思想形成情绪，情绪形成我们的这个感受，然后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我们都知道啊。可是你生病，你却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思想变成生病，对不对？那如果你不知道，你怎么要期待别人知道呢？不可能吗？那我们反过头来看好不好？我们反过来看，就是我们就是要我们要的瓜，我们去请求我们的需要，我们去面对我们的需要，那这样就面对我们的感觉，那我们就变成一个很容易的人，然后我们就变成很可爱的人，因为我们满足，随时我们的需要被满足了，那我们的感受去填满。那我们就快快乐乐的，因为我们吃饱了，好，去试着用这种方式。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也许我们自己因为太客气，或者自己觉得太没有，所以我们都希望别人能够想到我们，填补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去看看我们自己怎么想的？为什么不能看看我们自己什么需要的？为什么不能去看看我们自己真正有什么在内心里面产生的委屈到底是什么？因为其实你要去 try 看看，因为你也许真的不知道，你真的不知道你要什么。好，你会觉得说我好像理性都处理好了，没问题啊，好了，是有委屈，但是觉得说 OK 啦，我都处理完毕了，是吗？没有啦，没有处理完毕啦。因为说真的，感受还是感受。好，你不可能用思维去压你的感受，感受是压不住的，因为情绪它是一种能量。好，那如果你要暗示你的健康，你要暗示你往富足的方向去走的话，那个部分处理干净，你根本不需要暗示嘛，因为他由衷的就会觉得我是一个幸福快乐的人啊。就像我说我喝咖啡，对不对？我根本就不用去想我要不要喝咖啡啊，因为这从来不是我的问题啊。而且睡眠，我只要能站着我就能睡了嘛，对不对？我真的，我常常就是前一秒钟跟你讲话，后一秒钟我就睡着了。可是这个就不是我的问题，所以我就不会因为这个去思考嘛，我就没有把我的思维放在这个睡眠上面，我就没有把我的思维放在喝咖啡的这上面，所以这个从来就不是我的问题啊。那我因为相信它不是我的问题，所以它就从来不会是问题。 可是因为我们在想说，我要用意志力，要用我的想法，把我从病痛当中脱离出来。那请问，你大部分用的能力是什么？是你觉得你有病啊，对不对？那所以我是觉得说，其实赛斯的角度很简单，因为思维本身它是具有粘性的。那么既然具有粘性的话，前面也粘，后面也粘，对不对？那你为什么不往，一见前面粘就会往上走啊，你往上走后面就自然掉啊。你如果不去关心它，不去浇筑它的话，它就自然而然会掉，因为你自然而然就不会是一个问题啊。现在所谓产生身体的问题，或产生人际关系的问题，或产生任何这个财务方面的问题的话，是因为我们没有可操作的方法让我们去试我们到底要什么。你先问你自己，你真的要什么？你讲不清楚的，你到底要他还是不要他？你说不要他，那既然不要他，你为什么不离开？对不对？那你说要他，那你为什么不采取行动？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明知道，明知道情况应该怎么解决，可是我们不愿意去解决。好，那所以呢，我们会 有很多问题会卡死在那边了。那他这里提到，像这个159，他提到说，暗示一个原子或一只蟾蜍或一片叶子都具有同样强的效果，而且同样实际。他说，物质宇宙跟一般物质的东西的建构的东西呢，都是暗示，就是都是最重要的。因为你暗示他，啊，你期待他会来，那么他自然而然就会来。这是在159节赛斯所提的内容了。那好，刚好在今天的这一堂课当中，它也是一样的。我们来看今天的课程好了，不好意思，这么久都还没谈到课程。今天的课程第一句话是说，你想要健康，你就要相信健康。相信是不是一种思维？所以你相信健康的时候是什么？是你一点都不怀疑啊。信望爱的性质，我根本就相信，就是 我根本就相信喝咖啡对我不会有任何事情。因为我说真的，我从 bottom line 里面，我从我的每根神经里面去相信这件事情啊。
我也是喝咖啡对我没有影响，可是是不是因为你从来就有这种好的经验，所以你也就不想它？那对有些人，他有这个喝一喝咖啡，他就睡不着觉。所以他就变成经过由他的经验里头，
好，
他是相信。
现在的问题是在这里哈，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会把它归罪于那个，比如说你刚刚提到说，我如果不运动，我身体又不健康，他我们这个因果的这个结果是这样子。比如说你今天睡不着觉，为什么你不会想，可能今天在烦恼什么事，而不是喝咖啡呢？对不对？就是说你怎么会把原因跟结果就这么样的让一个已经成型的思维去导引它？比如说我今天喝了咖啡，所以我睡不着觉，还是说根本跟咖啡没有关，但是可能我今天刚好有什么心事，或者是说睡觉我是睡不着觉，但不是咖啡的关系，可不可以？对啊，因为你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因子跟那个因子把它连在一起？是什么东西把它连在一起的？你把它做联想吗？
可是喝咖啡睡不着觉的经验是，我觉得如果以我的话是，我根本还不知道它什么咖啡因会影响那个 nerve 什么什么这些，我都不懂的时候，就变成。
你以为你不懂，但是在潜意识里面你接受到很多的资讯，也许你并不平常并没有真的在意，可是那个资讯它因为。在流动的时候，或者是大人在讲话，你可能都一直都忘记了，可是你一定有这样的资讯在里头了。因为我们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思维是我们 这人生所在经过的，我们所人生所经过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在经验那个思维，对吗？好，那我是用什么东西创造我的实相的？用我的思维。那我用什么用这样的思维？其实我内在有一个需要，用这样的思维来创造我的实相嘛。那所以思维来讲的话，思维它会有，假如说思维它不会产生变化的话，假如说思维不会产生变化的话，那你觉得人活着是为了干什么？就是因为你有一种思维方式， 所以因为这个思维方式，你有一个思维的体验嘛，对不对？我因为很念情，所以一个朋友走的时候我很难过。那如果你不念情，那么你的朋友离开你会难过才怪咧，对不对？所以你的感觉跟你的这种跟思维有没有关系？当然有关啊，是一种思维造成你的感受啊。我刚讲过了嘛，如果你的伴侣哈、哦，同样的一个伴侣，他很黏你，但是因为你好希望他跟你连结的话，你会说哇他好体贴。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很不希望别人，很希望自己有单独时间，你会说这个人黏死人了，好讨厌哦，对吧？啊，都不给我自由，是不是这样子？同样的行为会产生不同的感受啊。好，这个人呢、啊，他根本肉即肉离的，那你是一个很爱自由的，你会觉得说哇，他好尊重我。那另外一个人会说，这死家伙，他根本没有心中没有我，对不对？他都一点都不关心我，这怎么能说爱我呢？那你说到底是哪一个？那一定对，因为你的思维，因为你的思维，所以你会有你的感受嘛。那你的感受会不会产生身体上的变化？当然会嘛。你害怕的时候不会脸红吗？你有一个思维，你的身体会配合啊，不是害怕脸红，害羞的，讲错了，害怕会发抖嘛，好、哦，害羞会脸红嘛，紧张的时候会。反正总而言之你可以发现到你所有的情绪都在身体上会产生变化，那你怎么不会认为长期的一个强烈压抑对身体不会产生很作用啊？所以呢你就要看，那你长期压抑的时候是不是那个长期的需要长期的感受里面去touch到呢？那这第一句话就是说，你想要健康你就要相信健康，你想要 丰盛你就要相信丰盛，你想要美丽你就要相信美丽，你想要身材好你就要相信你是个身材好的人。如果你觉得你没有这个想法，你怎么吃怎么减肥你还是没有用，因为你就相信你这个人是就是会胖的。好，然后他说一个高明的医生其实是个信念的改变者。这个当然我想我们这里有很多从事医学的人，也许都是在做医生的护士的，那个高明的医生是一个信念的改变者，他并不是医药对你产生效果，而是他是信念在改变你。他会用一个我是健康的想法来取代我是生病的想法。所以像我有太多的例子啦，像我的朋友他的爸爸在坐禅啊种田啊，身体好得不得了，快得不行啊，他的儿子就好心啊孝顺啊，就是说叫他去身体检查，检查说有癌细胞啦，结果两个礼拜就走了。那我们当然这种东西就是你要看用什么角度来看啊，如果你用医学角度来看，哦他又有癌症嘛，所以两个礼拜走了哦。但另外一个角度是他如果都不知道的话呢，他去种田了、啊、好、哦、那我们只能说这你会说我仍然只是推论 OK 啦，没有问题，那 你就可以自己试试看，因为这种东西、哦、其实没有你在争到这个满脸通红还是没有用的，我们只能说去试试看，去 try 看看，去 try 如果用某种方式去调调看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感受，然后看看自己身体的反应怎样。好，这个东西你可以试试看，可操作的方式来试。那赛斯这里我想更加大胆的说一句话了，他说除非发生信念的改变，因为他说医生是个信念的改变者，对不对？除非发生信念的改变，不然你用什么疗法针药都不会有效。你会说可是你看啊，我肠炎啊，我就吃了这个消炎药肠子就好了、啊、是啊没错啊。那假如你肠炎的原因是某种原因的话，那么这个部分会好起来，但是会换另外一部分就是这样子。他说很不幸的，人们喜欢给任何东西贴上标签、哦、就像我们在讲，如果你把一个人贴上他是癌症病人，那然后再告诉他说癌症是没有药医的，然后再告诉他这种癌症的话最多只能活三个月，那其实这里有没有包括暗示在内？是强烈暗示嘛，因为他是权威人士，他是医疗人员，他告诉你癌症是没有药医的，这第一个。第二个，这种病只能活三个月， 那么他会强烈接受这样的暗示，所以他说医生是一个信念的改变者。好，那被贴上标签的话是某种病就是这样子，这个当然我说真的当然跟现在我们所理解的可能不是很一样，但是我们只能说你去试试看了。好，那医生的话呢，他会把很多病尽量去分类，分很多。那如果说你像有一些在从事医学的人，像医生啊，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早期的话都有一些归类，比如说癌症一定应该是四五十岁才会患的病症，以前啊，那癌症大概总共有几个种类，但很少的种类。现在是什么年纪都会有癌症，什么年纪都什么样的这个癌症都会有，而且根本就会不断创造出来嘛。最近的那个伊波拉啊，伊波拉没有会不会明年又来个新的，你可以用各种方式啊，可是你用各种方式它就会创造各种方式的病症出来啊。好，那我们就把它分类，分类就认为它是应该怎样处理的。那这样的话如果你是在处理物质部分的话，那么心理的部分就完全忽略掉嘛。所以他研究死掉的组织，了解他致死的原因。问题是赛斯的观点就是认为说根本病菌或细菌或病毒在你身上什么时候都有啊。问题是他不是来找你麻烦，而事实上是来帮助你的。好，你身体没有那些东西呢根本没有办法活。再来你真的要死的时候也要那个东西来帮你忙，所以那个是个帮助者。这是赛斯的一个个人情理个人情理实践本质里面，我们有练过嘛，他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叙述这样子。所以医生把人当作是带进带病者，像伊波拉就是这样子嘛，如果他有病的话你更碰都不敢碰他。但是以某种说法，这些疾病却是医生自己经过某些新的医药过程而创造出来的。我们是先把这个病当定义成伊波拉，然后这种形式就是叫伊波拉嘛。那有很多人比如说到了香港到了哪里，他是从奈及利亚过来非洲过来的，他是黑皮肤的，然后呢他从那边过来看起来是感冒，那大家就吓得半死嘛。你先把它归类，那如果你给对方有一个暗示，对方 pick up 这个暗示，然后他又有这个心理需要，他会不会创造出来？他会创造出来啊。好，那某些病他其实是被创造出来的。那以前的医生呢会比较跟病人打交道，会用信念的作用跟暗示的作用来跟病人谈，他会暗示病人啊，这个会好啦，哦，这没事啦，这样跟你讲你可能两天就好了，他跟你讲哇很严重，这个哦这个问题可大了，哦，那你就开始担心嘛，你担心的话你有很多的能量去注意这个部分嘛。好，那人生就是一种暗示作用，好或不好，病或不病，风盛雨火就是暗示，你可以试试看啊。好，就像我刚刚讲的，你的伴侣是好或不好，你看你什么角度看啊。对啊，如果你现在有人跟你 把你关在黑牢里面，然后告诉你说给你一个机会十天或一个月让你好好闭关，这个对你修行很有用，哇你高兴得不得了，你每天就在做那边 高兴得不得了，我现在在修行，我现在在闭关。但如果你是被绑架在黑牢里面，那一样的你一样的状态，一样给你吃的，可是你吓得半死。所以他说在治病的这个技术当中，因其有一种叫做心理震撼的价值被采用的时候，那他这个人被洗脑，那个病就会好。那我们刚刚在看欧文的书里面，他有提到一个状态，就是说有一个人他也很严重的病嘛，然后欧文给他的方法就是说，你八岁的时候，你妈妈如果不做对那件事情，在你八岁的时候，他说我们就八岁，你就永远不会原谅他，他不断去 repeat 这一句话给他。那首先这个人听起来你这医生讲的东西实在太无理的，因为我已经三十几岁，你还说我八岁的时候如果我妈妈没有做对那件事情，我这一辈子就不要做对了，我就不要活了。那这样一听的话，这叫什么心理震撼嘛？不是那么回事啊。 对，你不是那么回事，也不可能那么回事，那你为什么紧抓着不放呢？所以这种心理震撼对这个人就会很有效，好，就会很有效，因为你给他一个相对的想法，说、啊、你干嘛要这样子？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好，如果给他一个心理震撼的话，这病人有效的被洗脑而换掉原来相信那个他会患病的那种情况，好，比如说我们觉得说我们没有受到支持，那现在给你一些心理震撼，就说哎呀，你身边多的是爱你的人呐、啊，啊怎么？啊，他们虽然是离开，可是他们是爱你的啊，啊不信这样子啊，你先都不要出声，然后我帮你去打个电话说你被绑架，你看你还会怎样？这就实际可操作的方法，不过太震撼了哈、哦。他是提到，他说今日的医学界很可悲哈、哦，因为他们为自己的信念所阻碍了。啊、对医学界来讲，他只相信物质的东西必须要物质来理啦，好、哦。那这些信念的操作、哦、像一个架构一样，他说在其中、哦、不健康跟疾病不但被视为正常，并且在背后还被强化了，就是一个人生病那很正常啊、哦、不健康很正常、啊、但是其实健康才是正常的、哦、然后他说不要说身体啦、哦、在精神上来讲的话，他说以在精神分析里面，我们又玩起一个医生跟病人躲迷藏游戏，你来发现我什么事情，那我来看看什么事情，到时候就躲迷藏。但是呢，他们都相信互相需要对方，这算是一直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法官 跟患人他其实同一个心理模式，那病人跟医生呢，他共享一个心理模式。什么样的心理模式呢？他说在其中，病人把他在心灵上认为自己没有的知识啊，这个智慧啊，派给了医生。现在问题是在他会产生这样的病，是因为他的思维出现问题，对吗？那他怎么想就没有人知道啊？啊，你医生怎么想，跟你怎么想有一样吗？医生怎么想你的？首先他要跟你捉迷藏，他根本不知道你怎么想啊，所以他不断去推你啊。那你呢？你当然有很多部分你也想知道，可是某些部分你还是会采取，因为自我价值观你会采取防御嘛。那这不是在捉迷藏是什么？那问题是你自己明明有这个知识啊，你只要知道自己的这个需要，从需要去看自己的感受，从感受去看到自己的思维，你就不是就知道你到底要什么吗？你是怎么想的吗？可是呢，你却要相信医生，然后把这个知识跟经验的力量派给医生，医生怎么会知道？医生怎么知道你怎么思维的？医生怎么知道你是什么样的感受？医生不知道啊，可是你却把这个东西派给医生。即使明明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哦、就像我们学赛事，我明明知道不是这样，还是要把医生当作是万能的。我跟你讲，像一般像我们做老师的就好了、哦、人家问你的时候，尤其是新学生，都会认为你好像什么都懂，其实我什么都不懂啊。对啊，我草包一个笨蛋一个好不好？开玩笑的啦、哦、但是没有那么草包，但是也差不多啦。大概是菜包啦，不是草。你去看看人家问你的时候，他的那个神巧让你都知道一切啦。那你说你去问习师或问什么大师，你会觉得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不见得啦。因为你的思想产生，你的信念产生思想，思想产生情绪，你的思想跟情绪由内而外化的你的人生，他怎么知道你的什么思想啊？对不对？他怎么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我当然不断要透过我的 try 去感受你，我要用心的去感受你，用心的倾听你说话，然后才慢慢知道你怎么思维的，慢慢知道你的怎么思维，我才帮助你去理你的感受，对吧？是这样吧？所以这个真正的责任在谁身上？在我们每个个人身上啊，不是吗？医生怎么会知道你怎么感受的？好，那至于医生呢，他常常把自己以之挣扎对抗的无力感编排跟投射到病患身上，医生会跟你讲、啊、这个东西、哦、三个月啦，没救了啦。我现在我弟弟就面临这样的问题嘛、啊、他胃癌，然后送到安宁病房，就说哦，你现在已经不能做 chemo 了，你大概只剩下一个月半个月的时间了、啊、那这样讲的话，就我弟弟会怎么想？要赶快去看坟墓啊，对啊，然后要交代后事啊，对不对？可是 假如你相信 你的思维根本你的内在的思想创造内在的声音，而内在的声音根本就在每一刻重新组织你的身体，而那个可以被暗示回来，跟医药没有关系啊。很多人在一个晚上做清明梦，这已经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情，很多人在一夜的清明梦当中让他的身体完全恢复正常。好，那他是怎么做到的？所以显然来讲的话，我们没有真的去了解这个部分啦。好，所以这种交互关系呢，病人为了要取悦医生，所以最多只能一组病症转到另外一组继续去进行，好吧？我现在胃溃疡，我现在这个胃发炎，然后你就给我吃消炎药，哦，胃好了，是，胃是好了，可是会在其他地方出来。你拉绳子，绳子会断，那如果拉力不变，你把绳子绑起来结好，然后再加个连胶，有用吗？没用吗？因为一下又拉，不是又拉断了吗？但是不一定要断到原来的地方啊。好，引绳而截之，其节必有处。你拉绳子是因为拉力的关系让绳子断的，不是绳子自己会断的，对吗？啊，你要绑起来，啊，那个地方把它固好没有用，因为它会在别的地方断。那个地方我现在给它加强了，好，绑多一点的绳子，然后再加上胶带，我那个地方很强了，别的地方会不会破？一样的道理嘛。好，所以呢，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医生也分享了病人对疾病跟身体不好的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那医生有没有加强他自己的信念？有啊，他跟你讲说，哎呀，我当医生这么久了，我看过很多了啦，这种病就是应该这样治疗，会不会这样跟你讲？会吗？因为他分享了病人的这个不可动摇的信念嘛。那不但这样子哦，他不但只有分享而已，他跟你画个蓝图嘛，哦，就我说的，这个大概一个月，哦，这个大概两个礼拜，你常常看医生这么讲嘛。那有没有人不一样？有啊，像我太太患了癌症。1995年、96年到现在也没怎样啊，淋巴癌啊，对啊，所以你是说，那如果说你按医生的角度来看，啊，这个说真的嘛，也是一种奇迹的一种嘛，对不对？啊，你淋巴癌1994、95年开始的到现在，现在几年了？现在是2014嘛，好，20年啊，对啊。啊，
没有复发过，
没有没有，对啊，对啊，所以我们医药会提供一个蓝图，可是这个蓝图不见得会适用每个人，因为我们的思维方式不同。而病人呢，这好笑在这里哦，他说病人会拿来试试看哪一个比较合身。你说的这个，你可以去找很多医生啦，看哪一个比较适合你啦，像穿衣服一样，人家讲这个你就把它来套看。一套了觉得有趣的，按就说，啊，就是这样子。我那个时候记得我带我太太去台湾，啊，看那个所谓的意义啊，专门替蒋经国看病的意义啊，然后他说，哦，这个，哦，我跟你讲，这是你脾脏出了问题啊。那我太太说，真的哦？他说对啊，有个地方可以看哦，你提东西一定会很酸很痛，你提不起来对不对？我太太说没有啊，我都可以提啊。他说你是要注意一下就有了啦，就第二天起来就跟我讲说，欸，我那个牛奶瓶我都提不动。这什么被暗示嘛，对啊对啊，后来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嘛，那就好了嘛，对啊。所以要看看有没有合身啊，这不是说呢医药往往没有给人很大的帮助，而是说他在操作的这个价值系统内啊，正面的影响大半被冲销掉了，他不会跟你讲正面，他会跟你讲负面嘛。他会说1000到10000，或者说哦 ，bottom line 来说，最坏的情况是怎样？他让你知道最坏的情况，对不对？那你一听，惨了，最坏的情况就是怎样，对不对？所以正面的影响大部分都冲销掉了。可是现在问题是，医生这么样的为人所尊崇，哦，他人家是念过7年才能得到这个医生，这个起码的医生执照嘛，那你要念博士要更多年嘛，哈，所以他所给的建议跟暗示就特别受到重视。 这个时候病人的情绪状态也使他以一个较平常不批判的态度接受医生这个时候说的话。医生跟你讲话，跟你老公或老婆跟你讲话不太一样啊，老公跟你老婆讲话的时候你会顶他，对不对？哪有，怎么会是这样？医生讲你不会，医生不跟你讲你不敢说哪有这样，你不会这样讲，因为一个比较不爱批判的角度去看他所说的话。但是呢，对疾病的命名跟标签呢，却是一个有害的做法。因为医生就是现在就是要给你归类，给你命名，给你标签，因为他大幅度的否认心灵表现在肉体上天物活动的这个动力跟不断改变的这个特性。医生不会 去管这个啦，医生当然没有办法去管嘛，医生如果要去管你的心理状态，他就是变成心理医生嘛，但是问题是他如果是心理医生，他要花很多的时间，他没有办法一天看很多病人嘛，所以他没有办法去跟你谈你的心思，所以医生告诉你你有某种病，他莫名其妙的袭击你，也袭击你的器官，但问题怎么会莫名其妙呢？然后他往往告诉你的情绪、你的信念、你的价值系统跟围住你的不幸的情况是扯不上关系的。一般来说，但是现在也慢慢有医生会去注意这个部分了，他们会告诉你呢，病人常常觉得非常的无助、无力，所以呢，好像被路过的这个病毒所宰割。我们好像觉得说啊，很不幸嘛，刚好去坐那个车子，结果被人家传染到感冒。可是如果你心态健康的话，就传染不到你啊。就像我那一天讲到最好笑的事情，就是说在中国大陆，然后呢有一个人说去吃个臭豆腐，结果 全身的器官都衰竭了。然后就说那个豆腐是由臭豆腐是什么大便去腌的，所以他吃了就这样子。那现在有个问题就出来了，就是说他当然一天不想腌多少嘛，因为那个大量在卖的东西，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是这样吗？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不是说跟这个没有关系，我只是说因为某些部分他借着这个当作是一个工具，而且这个东西跟他的心态是有关的。如果这个跟他的心态没有关的话，我们只能说一切唯心这一句话要倒写过来了，那不算数。因为我们把福倒过来叫福道了嘛，那这一切唯心倒过来叫心道了，开玩笑哈，他说他这里提到事实上切是，你甚至根据你的信念去选择生哪一种病，你去吃臭豆腐吃到这个全身器官衰竭，你是根据你的信念去选择一种病，别人吃的不会，你吃的会，你是根据你的信念去选择生哪一种病。那如果不是的话，那个路易斯黑的那些表也可以丢掉了嘛，对不对？因为某个原因可以推测它大概是什么样的状态，所以你是根据你的信念去选择一种病。好，那下面这一句话具有极大的威力了，非常大的威力。他说只要你相信你对疾病是免疫的，你就真的百病不侵，而这钱是相当实际的声明。如果你相信你是百毒不侵的，如果你相信对疾病是免疫的，你就百毒不侵。那我们现在来讲，在我昨天去我朋友那边嘛，然后他就很生气的讲个故事给我听，他说有一个什么农业局的人来，就把他全部的鸡蛋都倒掉，因为他的那个冷冻库的温度还不够到45度。然后他就很生气说，你是墨西哥，你从你们来的国家，你的蛋有45度吗？你看我们在台湾的话，我们在卖蛋是怎么卖的？就摆在外面啊，我以前我阿公也在卖鸡蛋啊，就炒坑啊，那个米糠，对不对？就蛋就放在米糠上，然后就放在外面卖啊，哪知道要冰啊？没有啊，没知道要冰，不知道啦，就放在外面。你现在在台湾他还是这样卖的，可在美国的话，你知道他们在 deliver 蛋，比如说我的朋友 deliver 到大华，大华的人员就先第一件事情到他的车上用温度计去量他的这个温度多少，如果 高于45度不收货的，就他的那个货柜哈，如果高于45度，他就不收货。45度就等于摄氏的7.2度，很低。你必须要在7.2度以下运送这个东西哈，然后它才会是保持新鲜的。然后它放在那个超市在卖的时候，它也随时它有一个温度表，随时要保持。如果那个检查人员过去的话，也是一样看它的温度有没有7.2度。如果没有7.2度，高于7.2度就整个把它甩掉了。对。但是这样的一个保护状况的话，你说一定是比较好吗？还是不怎么？我不晓得啦。但是我们只能这样讲，就是说，那这是我们的信念。好，如果你相信你是免疫的，你当然百毒不侵。台湾人相信蛋不用冰就可以吃了，所以台湾人吃了不会怎样。台湾人相信味精本来就很正常的，美国人吃味精不晓得吃死了多少人呢？常常听到吃了味精然后过敏死掉，有啊，很多美国人是这样子，因为美国人对 MSG 这种东西啊，它就有非常强烈的一个反感，所以很多美国人呢都会说你不要给我加 MSG 嘛，啊，可是在台湾我是吃味精长大的，什么味王的味全味王的，一包大概几块钱而已嘛，啊，现在稍微升级一点就吃那叫烹大师。日本那个乙粉，但那也是 MSG 啦，一样是 MSG， 只是高级一点而已啦。各位，他这里提一个非常强悍的一句话，就是如果你对疾病认为疾病是免疫的，那么你就百毒不侵。那这句话其实可以代用，把它当代数来代用。如果你觉得你就是会有很好的关系，那么你就是会有很好的关系。如果你认为你的孩子没有问题，那么你的孩子就没有问题。如果你认为说我到处会受到欢迎，那么你就会到处，因为你的心在创造你的外界。好，那这里提一个他讲这句话的 support， 因为总要证明嘛，他提到说你的身体是一个充满了能量跟活力的整体身体意识。他的假如是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意识根本就我们讲根本就是我们内在能量嘛，身体根本不会生病的，而且身体根本就会自我疗愈嘛，所以它会自动的改正任何不平衡。你不管它的话，它就会恢复正常。你之所以会生病，是因为你管了它，你有信念。上次也提到，你的思维、你的思想是病毒。真正病毒不是那个细菌，真正病毒是你的思想，因为你有一个思想，所以你阻碍你身体的一个平衡状态。好，那你自己的身体呢，它有一个身体意识，它自动会平衡它自己，但你有意识的信念会影响到这个身体意识。他这里也另外举几个例子，他说如果你告诉你的肌肉它是怎么样的话，他们就会相信那是怎么样。那如果你相信你的胃是怎么样，他就会怎么样；如果你相信你的背是怎么样，他就会怎么样；如果你相信你的脖子是怎么样，你的脖子就会怎么样。所有的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一样，就是如果你告诉你的肌肉他们是怎么样，他们就相信他们是那样。那就很简单啊，不用吃药啊。所以当你相信只有医生才能治好你的病的时候，所以说你赶快去找医生啊，不是叫你不要去找医生，因为你只有相信医生可以治啊。你不要想说我这样想那别人要跟我这样想，没有。那你觉得你喝了咖啡会睡不着觉，那就不要喝嘛，对啊，你干嘛跟我一样，对不对？所以因为在你们信念的架构内，他们的确是唯一能够帮助你的人。好，那这个架构本身却限制了你，虽然你的某个毛病可能被治好，但是会以另外一个去取代它。只要你的信念会令你身体方面有问题的话，你的身体就不断会有问题，这个治好换那个治好换这个，反正不断会有问题啦。他说这样的情况也适合在我们所谓的灵疗上面。所谓的灵疗呢，是透过心理能量集中，把你的身体被这样一个神力治好了。好，那你也会很简单的把这个病症换成别的病症， 这个灵疗可能帮你灵疗好这个部分，可是别的部分会被取代，除非你改变最初的信念。除了信念改变以外，你不可能改变你的任何东西。但是有时候一个神医或一个医生，由于他医疗的一个状况所显示出来的效果，他会推断出来，会让你推断出来一件事情。那这两句话呢，我也当然希望说你们把它好好画起来、框起来、裱起来。这两句话是说，原来疗愈你的能量始终存在你的内心。原来疗愈的能量始终存在你的内心，是没有启动而已。原来美丽的身体永远在你内心，原来富足的身体、生活原来都在你内心，原来聪明的自己都在你内心，只是你没有把它启动而已。如果你有这个领悟，就单单这个领悟本身就足以让你全然改变你对健康的信念。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会了解原来原先的病是由信念所形成的。他很确定的告诉你，所有你的病都是由你的信念所形成的，所有你认为不足都是由信念所形成，所有你碰到的困难都是由信念所形成，所有人世间所碰到的一切的一切的一切都是由你的信念所形成的。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任何问题，应该反过头来集中在那个健康的部分，以及你未被阻碍的部分。是不是我刚讲的那一点？你一定还有些地方还没有全部衰败下来，对不对？去注意那个点往上移，因为我们说意识它是一个有上有下的东西嘛，你往上去移，不要往下移。注意在自己仍然健康的部分、未被阻碍的部分，那些健康的区域会为你的信念效命。意思是说，还不错啊，我还老是老，但是头发还没很花白啊。如果头发已经花白，说是啊，头发是有点花白，但是两脚都还能走路。如果脚已经不能走路，说还不错啊，两只手还能做事。那个手都没有的话，你看嘴巴还能说话。嘴巴都不行的时候，你看我眼睛还能看。总而言之，你就是去注意那个你仍然健康的部分。在那个健康的区域，它会为你效力。那以这个角度来看，你去看你的一般生活状况是不是也一样？我说是啊，我的婚姻虽然不是很好，这个老公很烂，可是我至少还有个婚姻呢、至少他还能够帮我做什么事、人家是神仙老虎狗，我是神仙老鼠狗、那也不错啊，还有一只老鼠。好，他现在在解释后面在解释这个部分呢。他说，我说过内在声音很重要，你组成身体的每个原子电子呢，都有你听不见的看不到的这个因子上的实相，所以换言之，你的身体就是由这些操作它绕行的声音所集合而成的。好，这是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你按照物理学来看也是这样嘛，身体的所有东西都是原子电子绕行的。好，为什么这样绕，它为什么不那样绕？因为它有个因子，有一个内在因子，而这个内在因子我们上节已经讲过，根本就是你的思想，你的内在声音。好，那么你身体的每个器官都拥有它独特的因子，那为什么会出了差错？然后内在声音不协调，因为你的思想不协调。好，那因为思想不协调，所以你的原子电子绕出来不协调，不是因为吃的什么东西不协调，他说是思想十二系信念的内在声音的结果，造成这种不协调的声音变成身体那一部分。你看哦，思想不协调造成内在声音不协调，造成身体的变成身体的那一个部分，看清楚哦，你的思想的不协调变成了声音的那一个部分。好，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很重要的原因，不要对自己重复那些负面的暗示，加强那些内在的声音。我如果觉得说我今天头痛了，我晕眩了，然后你就告诉自己说，哎，这老毛病了，我一定还会再换。好，那你就加强那个声音，语言上的建议跟暗示会被转译成内在声音。 语言上的暗示跟建议，其实他的暗示就是 suggestion， 就是建议的哈。语言上的 suggestion， 你对语言上的一个说法会被转译成内在声音，所以你的内在声音是造成你身体实际上原子电子造型的结果，而你的语言上的建议跟暗示就会变成内在声音，而内在声音会穿透你的身体，就好像光穿透你的身体同样的方式。简单的讲，就是根本就是你的思想在作祟嘛。Yeah. 但是呢，他说，即便是你的身体，也不是你通常设想那个范围。我们认为说，哦，这个皮肤我摸得到的是我的身体。他说不是啦，你把你的身体看成有机体，有实际上的一个体积，然后有骨有肉，血肉所组成的东西，你根本就不知道它们不是东西，它们就是光、声音跟电磁性的各种结构，以及你跟你现在所知的身体的形象相连的。你有一个身体形象，然后形成光跟磁性，然后去结构你的身体，而这个东西呢，它是跟你的内在声音有关的。各位，你去想想看哈，你去思考一下，你说你晚上做梦，可是你却不是一个知道怎么做梦的人，你也不知道做梦什么内容，对不对？所以一定有一个人在操纵你去做梦，对吧？不是你吧？你去看看哦，我在呼吸，可是有大部分的时间你都忘记你要呼吸，所以有一个人在帮你呼吸，对吧？如果你睡着，你根本没有意识，你谁在呼吸？所以显然来讲的话，你的身体真的不是你的身体，你的思维真的不是你的思维。好，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一点的话，如果你用一个比较多次元的这个角度去看自己的话，你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感觉会出来。你不会再死囿于这现在的状况，那你也不会认为你的身体就是你的身体。你的身体他这里提到，就是一个声光电磁性的一个各种结构所连结而成啊。好，任何身体上的残障都首先在这些结构上显现出来。什么样的结构？声光电磁性先在那边结构出来，而这个声光电磁性的模式会为这个你认可的身体形象带来活力力量，跟比或肉体更活泼的多的一个力量。好，但是这个操作的部分它其实是讲得非常清楚了，只是说你能不能接受 的情况而已。所以对你的思想你的情绪不断改变的方式也是很敏感，它会被影响的。我告诉过你们，思想被转译成内在声音，内在声音创造我们的原子电子的绕行，而思想是转译成内在声音。但是思想哦，这个地方很重要哦，各位，这地方非常重要。他说思想一直在试图的具体化他自己。你以为你在思想，对不对？可是思想它有自己的生命，它一直试图具体化它自己。然后呢，他说思想的一个雏形的形象，思想是一个雏形的形象，思想是一个能量的收集者。你有一个思想，它会收集能量；你有一个思想，它会把它化成形式。它根本就是个雏形，就是它。比如说，我们说一个人他有 DNA，DNA 是什么？是一种思想嘛，对不对？孩子会从小长到大。它是按照什么？按照思想来的嘛，它是一个雏形嘛。然后思想建构起自己的胚胎式的形式，然后最后把它具体转移出来。思想它本身就会具体化了，所以你要连在什么思想上，你自己去想。因为思想它想尽办法要具体化，那如果你连在那个思想上，那么它一定会具体化嘛，因为它是活的嘛。好，那既然它会具体化，心象就是一个极有力的东西。怎么有力呢？他说以一个清晰的画面把内在声音及其效果融合起来，然后使它变成具体化。思想它会变成一种形象哦，你想一件事情，然后你会脑袋会come out一个 picture 出来。好，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们谈到结婚，那你 脑袋里面会出现什么结婚的样子吗？我今天讲香蕉，你会写两个香蕉两个字吗？不会，你会出现香蕉的样子，对吧？我今天讲红苹果，你会出现红苹果三个字吗？不会，你会出现红苹果的样子。所以思想本身是带有形象的。你说这个人很自私，这个自私本身给你的就是他有一个 picture 在里面，很不舒服的东西。好，所以思想本身是有心象，而心象是一个强而有力的东西，他会用一个清晰的画面把声音跟效果融合起来，然后变成具体化。所以真正在具体化的东西是什么？是心象。那这个心象呢， 有一个东西可以把它再催化，就是你的想象力。你的想象力会把它驱动催化，然后再加在这个心象上，然后不让它实现。所以你会发现，当你一种内在世界的方式在斟酌，常常以这种内在世界的方式在斟酌你的信念。比如说我们在想，哦，哎呀，当年我们在小学的时候那个老师，那你是不是用内在的世界的方式 在思考以前小时候的那个情景？那我说我们来妈妈以前怎么照顾我们，那你还出现很多以前妈妈照顾你的样子吗？好，所以有的时候像我在谈葡萄干，我就想到说我婶婶结婚的时候，我那是小花童，然后在她闺房里面，她就抓一把葡萄干给我，我就是那种小孩子被拉着手然后给一把葡萄干那个样子啊。所以思想本身它其实真的是会带一些画面，如果你会发现到说你常常会有一种内在世界的方式在斟酌你很多的想法，而这些想法都有一个画面相连的，而这个画面它会把思维跟实际上变成组合物，然后会把它形成。好，所以这个画面也就代表一个特定的思想，或代表很多的思想。记住这一点哦，思想它有画面，对不对？画面它会成像，对不对？所以内在声音是不是根据画面的思维的方式呈现画面？思想带有画面，对不对？画面能够指挥内在声音，对不对？内在声音可不可以根据你思维的画面变成实际上的东西？那我们说的聚宝盆是不是就是这样？聚宝盆就是一种心象啊，你把它这个有心象有这个东西的话，它就会具体化啊。那他这里给我们一个建议了哈，就是当你在替你的这个信念拟一个清单的时候，你常常会发现到这一类的画面浮现在你的脑海里面。那我们在之前做一些工作坊，其实我们做的内容就是说，去想想你未来的幸福快乐的样子，然后把它画出来。因为这个在你的想象力当中把它呈现出来变成一个心象的时候呢，它因为它具有力道啊，你想跟某个人百年和好容易爱和，那在脑海里面去思维跟他在一起，哦，好过瘾哦，好快乐，很温馨，那个画面你要去形成啊。如果你这个感受都没有了，那你就不用了啦。这样他说呢，你要像你去创作一个画一样去看你的心象，像创作一幅画一样去创作看你的心象。如果你不喜欢看到东西，要有意识的去改变它，你那个幸福快乐的画面不要把它放进去，如果你不想跟它在一起啊，你如果想跟它在一起，你有意识的在画面当中去摆上它的位置。当你死的时候，浮现在你脑海里面最清楚最重要的就是对你来讲最有意义的那件事情。所以我们要看心象这个东西很重要。我们知道思想，我们知道思想有图片，我们知道那个就是心象的来源，而我们知道那个心象的来源其实是具有力道的，那就是你怎么去思维它。而这个画面呢，只现呈现在你的内心，因为它早就是你的信念的一部分了，它会外显在你的例子里面。那这他提一个例子，他说如果你这时候脚在痛，然后你就会专门看街上人家脚痛的人来看，好，比如说假如说一个女孩子在成长期间想要丰胸，然后就一直会注意到别人的胸部大和不大，对吧？一定会这样子嘛。那如果说男生希望说 macho， 对不对？你走在路上就看到人家那个胳膊大不大嘛，对不对？好，就有没有比自己壮这样子。那对啊，我记得我那时候在溪头买一个檀香瓶嘛，买了以后我在台湾我从来没有看过檀香瓶，我真的没，我花市没有看过。可是我买了那个檀香瓶，我连停下来加油那一家加油店也在卖檀香瓶跟在制作檀香瓶，而且都比我买的要便宜。到哪里都看到人家在做檀香瓶啊，那因为我好一阵子都没有再看它了，我再回去台湾就没有再看过了。可能那个时候在流行吧，我不晓得。所以你如果脚趾头痛的话，你就会到处都看到那个脚趾头痛。啊，其实这个东西有一个背后在作怪，就是那个信念。那你就要小心看你的境况了，因为否则的话，你那样做的时候，你就加强内在跟外在的形象，更加强那个状态，好，加强那个脚趾痛的部分。那他说，那么你的确有肉眼看不见的光， 有肉耳听不见的声音，而这些合起来变成一个精神层面，造成你的肉体形象。如果你的肉体形象是精神层面所造成的，它就是由那种看不见的光、看不见的声音所造成的，那么你觉得呢？你觉得呢？要吃什么东西会好吗？还是那是一种暗示？倒是如果你由内而外去下功夫，比如说像作画一样，在你心念里面去做一个调色盘，好，比如说勾勒出来，就是很希望孩子都到家里。虽然没有错，他现在跟你讲说，哦，他现在比较不想回家，可是你在脑海里面已经先勾勒出来，哦，他们好喜欢家哦，哦，他们好喜欢在家里热闹哈，好喜欢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哦之类的哈、哦。那常常有那种丰盛的这个宴会在进行的话，你先去勾勒那个，因为你的心念就是调色盘。你的思想会勾勒出你具体感受的实际上的一个轮廓，思想就可以勾勒哦，感受哦，思想勾勒感受哦，那感受会勾勒情绪啊，你的情绪受到互之以光，然后把思想变成一个整体。所以你知道你怎么想，就知道就变成什么感受，就变成什么情绪，就会创造那样一种状态。好，你的内在思想的声音就是你能够实际上用到的一个媒介。也就是说，你如果脑海里面喋喋不休的就想说，哎，我现在很拍米啊，那么你当然就拍米了嘛。哦，他说这个不是只有鼻翼，它其实是超过这个鼻翼的范围，它是一个十分清楚的告诉你你的心念怎么形成实相的方法。这是一个实际上可以操作的方法。那他这里有提到一个简单的方法，他说在你临近的时刻，啊，所以一个人的时刻了，慢慢在心里面念出那个 Om Om Mani Padme Hum 的 Om。他说这样念的话，对你的身体会有很大的裨益。为什么？因为声音本身是会朝着精力跟福祉的推动的。他以后会解释这一点。啊，简单的讲，就是一切都是你的暗示，一切都是你的思维。那你要知道你的思维，其实你也可以试试看可操作的方式来操作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了，谢谢。